上一节课呢，我们讨论了这个对称元素和对称操作啊，它们的对称元素的种类和对称操作的一些表示。那么我们说，这个对称元素和对称操作它们是否有联，相互之间是有联系的。那么对称操作和对称元素，我们可以用图形来表示啊，那就是一般等效点析配置图和对称元素配置图。那么依据这个对称元素进行的对称操作呢，我们也可以用图形表示，也可以用矩阵来表示。那么用矩阵来表示呢，这里就需要有一个叫操作矩阵，就是这个操作矩阵是吧？这是一个3×3的一个矩阵，如果简化的来写的话呢，就是一个大 W，这就表示一个操作矩阵啊。这个操作矩阵它就规定了这个操作的这个类型是吧？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对称元素呢，主要有2类，一类呢就是旋转轴啊，旋转轴可以有一次、二次、三次、四次、六次这个旋转轴。那么这些旋转轴，它在实际过程中我们是可以进行操作的，所以我们叫第一类操作动作是吧？那么它是可以实际操作的。还有一类呢，是虚拟的。那叫第二类操作，虚拟的。那么除了这个第一类操作一二三四六旋转轴之外，除了这个第二类操作，这个对称中心这个繁衍操作，还有就是镜面反应操作之外，那么还有这个三个吧，是吧？我们说三个吧，这个等于是一个复合操作。那就是第一类操作里边的旋转轴和第二类操作里边的对称中心，它们复合的操作，我们管它叫反轴。前面我们也看到了，是吧？它的表示也看到了。那么这个操作我们也可以用矩阵来表示，因为它等于是一个复合操作。它的意思就是说呢，我对一个客体连续的进行两次操作。连续的进行两次操作，在我们这个对称操作的矩阵表示里面，用的是乘法，是吧？用的乘法。所以下面呢，我们就讲一讲第五节，讲一讲就是点对称操作的乘法。那么什么叫乘法呢？那就是复合操作，也就是说呢，我对于一个客体连续的进行各种各样的操作都可以，我可以。比如说我 C3 旋转轴啊，我可以进行一次旋转，接着再进行一次旋转，接着再进行一次旋转，进行三次旋转，那么就可以这三个矩阵方程啊，三个这个操作方程、操作矩阵进行乘法啊。那么假如我们现在看是反轴，这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是吧？它这是一个复合操作，它的复合操作是什么呢？我们说反轴它的操作是先旋转是吧？然后呢，再繁衍。那么这个连续两个操作，我们就可以呢，用矩阵的乘法来进行。比如说，这有一个这个点，一般点是吧？这是个三次轴是吧？同时呢，这还有个对称中心啊，这有对称中心。所以我如果先进行一个旋转，那就是120度旋转，3/2派，120度旋转，把这个点旋转到这儿，然后呢，不停再繁衍，再从这个点繁衍到这儿，这个圆圈啊，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繁衍的关系。那么等于是这两个点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反轴的一个对称元素的操作，是吧？操作一次，旋转加繁衍。那么这样一个操作，这两个点的坐标啊，这两个点的坐标，它的这个变换操作矩阵啊，操作矩阵就是这个操作矩阵，就是010负11000负1，也就是说呢，我这个坐标啊，这个 x 撇 y 撇这边这个坐标等于啊这个操作矩阵乘以这个 x y z 计算出来的结果就是这个的坐标啊，就是这个操作之后的这个复合操作之后的这个坐标。那么这个坐标，这个 旋这个反轴三次反轴的这个坐标这个超值矩阵啊，我们如果把它分解了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可以是这两个超值矩阵的乘积啊，也就是说这两个超值矩阵乘积等于这个超值矩阵。怎么乘呢？我们知道矩阵乘法上就是这一行啊，前面的这一行的对应元素和后边的这一列的对应元素相乘然后相加。你比如这个零和负一相乘等于零，是吧？负一和零相乘等于零，零和零相乘等于零。所以这个前面这乘积的这个第一行第一列的结果呢就是零，因为等于零加零加零等于零，是吧？但是你后边这个这第一行和啊这第一行和它的第二列相乘，是吧？就等于正一，是吧？也就是说第一行的第二列是正一，是吧？所以这个第一行第二列就正一，就正一，是吧？就同样这样呈现了以后都是这一行乘这一列，啊，这一行乘这一列，然后呢等于前面这个对应的这个行跟列的元素，这样乘出来的结果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三次反轴的旋转繁衍的这个超值矩阵。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旋转繁衍的超值矩阵可以分解为一个旋转三次轴的，是吧？这个右手螺旋的旋转的矩阵乘以一个繁衍啊繁衍操作的矩阵，是吧？也就是说呢，这个三次反轴相当于这里边呢一个三次轴的操作接着进行一个对流群的操作啊，是这两个操作的复合啊。所以这个三次反轴呢，它的对称操作其实呢没有增加新的对称操作，只不过就是一个两个啊这个简单的基本操作的连续进行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说这个复合操作啊可以用这个简单的对称操作的乘法来计算啊。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三次反轴啊，实际上它对称操作里边等于是由三次旋转轴和对称中心构成的，它没有形成新的这个对称操作，是吧？所以它呢这个不构成新的这个对称操作的这个集团，是吧？那么六次反轴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符号啊，三次反轴的符号表示就是这样一个符号表示啊，就是一个三次轴的这个三角中间加一个对称中心这个符号啊，跟我们这个结果是一样的，它图就表明这个结果。那么六次反轴的这个超值矩阵是这么个超值矩阵，是零负幺零负幺啊幺负幺零零零负幺这么超值矩阵。那么这个超值矩阵呢，我们可以分解成这两个超值矩阵的乘积。这个前面这个超值矩阵是三次轴的这个右手旋转，后边这个超值矩阵呢是一个镜面的反应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六次反轴实际上它是两个连续的对称操作，一个是三次轴啊，然后接着就进行一个镜面反应啊，它也没有产生新的对称操作啊，也是这个两个连续对称操作啊，两个连续对称操作，所以它的这个图示六次反轴的图示很明显，它也是这样啊，它是一个三次轴，这里边一个实心的三次轴的符号，然后有一个方框，是个六角形符这个一个方框，这就是表示一个镜面啊，就等于它是一个三次旋转轴和镜面的这么一个复合操作。所以我们说三次旋转轴。三次反轴和六次反轴都没有生成新的对称操作。那么这个四次反轴呢跟前面两个不一样啊。那么四次反轴它的等效点系列图是这样的，是吧？它的四次反轴的表示是这样一个表示，等于是一个一个二次轴这么一个符号，然后外边框上一个四次轴这么一个框，是吧？啊，那么这个里边呢我们看它的对称操作矩阵啊，它的操作矩阵是这样一个矩阵，那么这个矩阵呢它就不能够分解成更简单的矩阵的乘积，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四次反轴啊是一个独立的反轴，它的对称元素呢也是个独立的一个 对称元素的这个集团啊，一个集合啊，集合应该是集合啊，对称元素集合啊。那么它的关系我们看，它是这个一般点啊转90度然后繁衍，也就是说这个圆圈的点和这个一般点，就实心的一般点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四次反轴，一次操作一次的关系，是吧？然后呢可以接着再进行下边的四次反轴操作，比如这个圆圈点转90度然后再繁衍到这个实心的，那么这个点和这个点是吧，是四次反轴进行两次操作的这个等效点，是吧？所以我们说呢，这个四次反轴和四次反轴的对称操作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对称操作集合啊，对称操作集合。所以在对称元素里边呢，我们说四次反轴是一个独立的四次反轴。通过这个例子，通过这个反轴的例子，我们可以理解什么叫做这个我们前面讲的题目就是点操作矩阵的乘法啊，什么叫做乘法？它的乘法就是连续的对称操作，就用这个矩阵的操作的乘法啊，矩阵的乘法来表示啊，这个是我们要讲的乘法的定义啊，乘法定义。好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要具体涉及到经济学点群了，第六节就是经济学点群。那么我们前面讲的是这个对称元素、对称操作的基本概念以及他们的这个基本的一些表示啊，可以是图形表示，也可以是用矩阵表示，是吧？那么我们说呢，这些概念呢其实都是在经济学点群为经济学点群打基础的，是吧？下面我们就要具体说一说什么叫经济学点群。首先一个，什么叫群？这个群呢是一个数学的一个概念啊，是个数学概念。那么群的数学概念什么概念呢？我们看这里边这么说的，群属于一个数学范畴啊，它指的是群元素 ABC。 那么这里边我们说的 ABC 呢，就是我们说的对称操作啊，这个 ABC 的集合，这个某一个对称元素它所能够进行的这个操作，对称操作的集合的整体，作为一个集合啊，作为一个集合，那么这都是数学的词了，是吧？这个操作集合叫群啊。你比如说我这个 C2 对称元素啊，它可以进行两次操作啊， C2 操作一次，那就是它旋转180度，那么再操作一次，那就是旋转360度就回来了，是吧？所以它呢，它的集合就是一个，就是两个这个 C2 的对称操作，是吧？这是一个集合，那么这个集合就叫群，这叫群，是吧？那么这个群里边的元素啊，就是我这些操作啊都是元素了，这些群里边的元素必须满足这么四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封闭性，就是我怎么操作，我产生的新的元素都不会是新的啊，我怎么进行操作得到的元素都不会是新的元素，都是原来那几个元素的重复，封闭性。第二个呢就是群里边必然有一个恒等元素叫 E， 这个 E 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恒等元素，就是一啊，就是一，就是它的这个完全复原啊。第三个呢，群中每一个元素都有一个逆元素啊，就是我有一个操作和另外一个操作相乘等于这个一，这也是数学概念，是吧？第四个，群元素相乘满足结合律，这四个性质是群的概念。我们先把概念先说出来，然后呢我们再解释，是吧？这是群。那什么叫点群呢？前面我们说了，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宏观对称元素啊，都是点对称元素，是吧？都是点对称元素。所以一个点对称元素系所对应的全部对称操作形成一个点对称操作群，简称点群。所以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些这个讲对称操作的时候啊，其实已经涉及到点群了啊。那就是说我一个 对称元素或者一组对称元素，它们所进行的所有的对称操作，这个集合就是点群啊，因为它们是群嘛，它们又是点对称元素嘛，啊，也就是说它们的操作都至少围绕一个点，至少围绕一个点啊，所以它们呢都叫点群，我们讨论都是点群啊。那么什么叫晶体学点群呢？就是晶体的点对称操作的集合，叫晶体学点群。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跟一般点群的特点差别是什么呢？它的差别就是它的旋转轴只能是1、2、3、4、6，不能是其他的，是吧？比如说我们在分子里边，它可以有五四轴啊，分子里边它的这个有限分子，它的对称性可以是五四轴，但是在晶体里边它没有五四轴，只有1、2、3、4、6，只有这五种啊，五种这个旋转轴。因此呢，我们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在1、2、3、4、6这五个旋转轴的基础之上，还有这个对称中心和镜面，在这七个对称元素啊，它们的相互组合以及它们本身所产生的这个对称操作所构成的群，在这个里边来讨论晶体学点群啊。那么这样讨论的话呢，这个晶体学点群呢就会是一个有限的数目了，就是有限数目了。那么下面呢，我们结合一个例子来具体说一说这个晶体点群的这个特点，是吧？我们先举一个例子。那么这是一个分子模型啊。那么既然是个分子嘛，那么它就可以用点群来描述，是吧？就可以用点群来描述。假如它这个是一个氨的分子，这是氨，是吧？中间呢是一个氮，是吧？然后三个小圈呢是三个氢，是吧？那么氮和氢之间都有一个化学键啊。那么显然在这个通过这个氮原子啊，然后呢这个垂直于，因为这是个四面体型嘛，是吧？是个三角锥形嘛，是吧？那么就是说通过这个氮原子，这个垂直于这个三角形的，这个三角形的，这是个底啊，这是个底，垂直三角形的底面，这有一条线啊，我们管叫这方向。那么这方向呢有一个三次轴，为什么有三次轴呢？因为你看你这个氢一转转120度得这个氢了，是吧？这个氢一转转转转120度得这个氢了，再转120度就回来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可以有一个三次轴旋转轴，是吧？然后呢，那么通过这个三次轴，然后呢这个氮氢啊，氮氢这个键的或者说包含这个三次轴啊，然后呢通过氮跟氢的原子垂直于这个三角形底面啊，我们还可以得到这是一个镜面，是吧？一个镜面，这是我们管叫 sigma c 啊， sigma c。 那你这个 c 你这一照的话，得镜面反应嘛，一反应这个氢就反应到这儿，变成这个氢了，是吧？这个氢呢它在这个镜面上边，它这一半变成这一半，它自身不变化，所以这儿有个 sigma c， 这是一个镜面。这个镜面呢是包含这个三次轴的，我们管它叫就是等于是包含的，就等于是平行的啊，这个镜面用 sigma v 来表示啊，它的性质是 v， 是平行的，包含的意思 sigma v。 那么符号呢我们用 sigma c 来区分，是吧？这个是 sigma c。 那么这个呢就是也是，是吧？平分这个氢跟这个氢的啊，通过这个三次轴的一个镜面，这个镜面也是镜面，是吧？它可以把这个氢反映到到这边成这个氢，是吧？这也是一个包含三次轴的镜面，我们叫 sigma a 啊， sigma a。 然后呢这个也是个镜面，叫 sigma b。 所以我们看这个氨分子啊，它有哪些对称元素呢？有一个三次轴，有三个，是吧？包含三次轴的镜面，然后再加一个 e， 就是不动啊，不动，就是它等于自己不动，这也算一个 一个对称元素是吧？它有这么多个对称元素是吧？这么多对称元素，那么这些对称元素它有哪些对称动作呢？是吧？哪些对称动作呢？我们说这三次轴可以进行一次，就是旋转120度，是吧？叫 C31， 我们管叫 C31， 这是个一上角标，上右角标一，就说明这个 C3 轴啊，操作一次就转。C32 就是再接着再转120度，那转240度了是吧，然后再转120度就是 E 了，就等于是回到原来这个 E 了是吧。那么这是旋转轴有这么三个是吧，有这么三个，然后呢镜面可以反应一次 Sigma A， 等于就是这个 A 镜面等于把从这个氢反应到这边来， Sigma A 反应一次，再反应一次回来了， E 已经有了，就不再算第二次了是吧。然后 Sigma B可以反应一次是吧，从这儿反应到这儿来， Sigma C 从这儿反应到这儿来，所以它有几个动作呢，我们看看这个 C3V， 这叫 C3V 啊，这个点群呢，这个经学点群呢叫 C3V 是吧，这个 C3V 点群呢它有哪些对称操作呢，有 E C3 一次， C3 二次， Sigma A Sigma B 和 Sigma C， 这么六个对称操作是吧？那么这六个对称操作就构成了一个点群，这个点群的符号我们叫 C3V 啊，叫 C3V。那么这个 C3V 点群它的乘法，我们说能得到什么结果呢？那就是我们连续操作呗，是吧？那么连续操作的话，我们看这个乘法有个乘法表，有个乘法表，怎么看的乘法表呢？乘法表这么看，我们看这里边它一共有。它的阶位六上1 2 3 4 5 6，阶位六就意味着我这里边有六个操作，有六个独立的操作动作是吧。那么这个操作这个的个数，那都或者操作的数目我们叫阶啊，操作的数目叫阶，那它的这个 C3V 的这个点群的阶为六啊，所以以后一说阶是多少，那就知道我这个点群里边啊它有几个操作动作是吧，它的 C3V 的阶为6是吧。那么我们操作的时候，我们看这乘法表是这样一个乘法表是吧，这么一个乘法表，横呢是六个操作动作啊，纵坐标呢也是六个操作动作啊。那么这他们两个横坐标跟纵坐标的这个相交的这个这些方框里边的动作就是他们的乘积，啊。那么怎么乘呢？你比如说这个啊，我这个氢啊，你看这个氢先 Sigma A 反应一次是吧，到这里了 Sigma A 反应一次，然后呢我再对它进行 C3 一次是吧，回来了，变 E 了。那么我们这个乘法怎么乘呢？我们看这图是吧。那么我们假如这个是个氢是吧，我们先对它进行 Sigma A 的镜面操作，那么这个氢就反应到这里了，变成这个氢了，然后呢再对它进行 C3 操作一次，那么这个氢接着再旋转120度就到这儿了，到这儿了。那么这两个之间的关系什么关系呢？就是这个起点跟那个终点的关系什么关系，这个起点跟终点的关系相当于我过这个 Sigma C 反应是吧，这个 Sigma 这个点通过 Sigma C 反应到这个地方去，也就是说我这个 Sigma A 乘以 C3E 等于什么呢，等于 Sigma C， 它的操作关系就是这个关系，就这么看这个操作关系啊。我再说一遍是吧，这个点这个氢通过 Sigma A 镜面的反应到这个氢，然后这个氢呢再旋转120度 C3 操作一次到这个氢，那么这个起点氢和这个终点的这个客体这个氢的关系是吧，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这个起点的氢通过这个 C 镜面 Sigma C 镜面反应一次，也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 Sigma A 是吧和这个 C3E啊，相乘等于 Sigma C， 那么 sigma a 我看乘法表 ，sigma a 和 c 三一相乘 ，c 三一在这儿，等于 sigma c 等于 sigma c， 这是乘法表，是吧？那么这个乘法表我们注意什么呢？注意就是这两个操作呀，一定是上面这个，上面这个这一行上面的这个对称操作要先操作，它在操作结果再进行操作的时候，那个对称操作要从这列上来找，所以你先进行 sigma a， 那么先看 sigma a， 在这行里找 sigma a， 然后呢再进行 C31， 那么在列里找 C31， 那么这两个操作的焦点就是 sigma c， 就是这乘积，不能反着啊，你不能说这个先进行C31，然后再进行 sigma a， 你这么查就不行了，你就不能，那你就先进行 C31， 就先做这个 C31， 然后再进行 sigma a， 那再乘这个找 sigma a， 那这个结果就 sigma b 了啊。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是吧，就是先操作的那个对称动作要在这个行里面找，后操作的那个对称动作要在这列里边找，那么这个行跟列的焦点就是它的乘积结果啊，要是书写的话，那么也就是说，那 C 三一乘以 sigma a， 后边是那个客体是吧？是那个氢的点啊。操作的时候呢，你是先做这个靠近这个客体的那个动作是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第一个它的封闭性，我们前面讲封闭性啊。所谓封闭性呢，就是你 C3V 有六个这个对称操作，那么它的乘法表，它不管怎么乘，这六个元素再怎么乘啊，它怎么操作，相互调换怎么操作，产生的新的对称操作不会是产生的这个乘积吧，不能是新的，它的产生的乘积这个对称操作不超出这六个对称操作的类型。你看这里边就是在这个 E C31 C32 Sigma A Sigma B Sigma C 里边变换啊，它不超不产生除了这六个对称操作之外的对称操作，那么这个就是叫点群的封闭性是吧，封闭性。另外一个你看这个 E 在每一行里边啊，这个乘积的结构里每一行里边都有一个 E， 这有 E 这有 E 这有 E这有 E， 都有 E， 是吧？那么这个 E 呢，就是这个叫恒等元素啊，也是点群所要求的，必须有一个恒等元素，是吧？必须有恒等元素。那么存在一个逆元素，那么也就是说，我一个操作和另一个操作相乘得到 E， 那么这两个操作互相成为对方的逆元素，所以。通过这个我们看看呢，这个 C3V 它也有逆元素是吧，也有逆元素，那么这三点都是符合这个都是符合点群的性质，所以我们说这个点群呢，它这个性质通过这个例子我们能说明它的这个封闭性，还有就是有一个单位一，还有就是有一个这个就是这个逆，还有逆，那么它满足集合律啊，满足集合律，也就是说，满足集合律的话就是这个意思。满足集合律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这个啊 ，C31、C32 乘以 sigma a 啊，这个呢，我是先把 C31 跟 C32 这两个矩阵乘起来，形成一个新的矩阵，再对 sigma a 来进行操作。它结果是等于 sigma a 啊，因为 C31 乘以 C32 这俩是互为逆元素，所以它乘积等于 E 嘛， E 乘以 sigma a 还是 sigma a 啊，或者呢我还是得乘积，但是我是结合律，我是等于是先把 C32 这个操作和 sigma a 乘积等于 C31， 然后呢再用这个 C31 和这个 C31 啊，再用这个 等于 σ 谷 b 啊，说错了，用 σ2 这个矩阵和 σ 谷 a 这个矩阵乘积，等于 σ 谷 b 这个矩阵，是吧？然后呢，再用 σ 3 e 和 σ 谷 b 这个矩阵乘积，那么它得的结果也是 σ 谷 a， 是吧？这两个结果是相等的，也就是说呢，这个左边这式子是相等的，左边这式子是意味着集合律啊，就是我这三个操作。我是先做前两个，再做最后边这个操作呢，或者是矩阵的话，那我就是我先是前两个矩阵相乘，再跟这个乘积的结果，再跟后边这个矩阵相乘呢？还是说后边两个矩阵相乘，这个结果再跟前面的矩阵相乘，这个它的最终结果是一样的啊，最终结果一样的，所以这个也满足这个点群的这个性质，就是集合律。所以这四点都满足啊，这就是它的性质。我们可以通过例子来说明，但是我们更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它不满足交换律，不满足交换性。也就是说，我这个 C31 乘以 C32 是吧？和 σ/a 相乘，和 C32 乘以 C31 和 σ/a 相乘，那是不一样的啊。那么 C31 和 σ/a 相乘，和 σ/a。和 C3E 相乘，这是不等的，是吧？我们看 σ/a 先操作啊，然后的结果呢，再跟 C3E 操作，等于什么呢 ？C3A 啊 ，σ/a 先操作 ，σ/a 先操作，再跟 C3E 操作，那么结果 σ/a C3E 这个结果是 σ/c 是吧？那么如果 C3E 先操作 σ/a 后操作 ，C3E 在这儿 ，σ/a 在这儿，这个结果是 σ/b， 是吧？所以一个是 σ/c， 一个 σ/b， 这俩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呢，这个对称操作呀是不可交换的啊，是不可交换的。能集合律可以满足，但是交换律不能满足啊，交换律不能满足。那么这个乘号表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点群的一些性质可以能够直观的表示出来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乘号表可以理解它的这个一些运算规则。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啊，就是这个乘号表里边它有这么一个性质，就是这个前面我们说了，这个对称操作有两类，第一类和第二类。这个第一类的对称操作和第一类的对称操作相乘，那就是这个方框，是吧？也就是说，第一类的对称操作和第一类的对称操作相乘，得到的结果还是第一类的对称操作。你看这个，乘积结果是这个 C31、C32、C31、C32，是吧？就好像我们数学乘法里边，正数跟正数相乘还是正数，是吧？这个第二类对称操作 σ/a、σ/a 就镜面 σ/a 跟 σ/a 相乘，也是第一类对称操作。就好像我们数学里边的负数跟负数相乘的正数一样，是吧？两个都是同一类的啊，第二类跟第二类相乘也是第一类的，第一类跟第一类相乘结果还是第一类的。但是第一类对称元素和第二类对称元素相乘，得出来就是第二类对称元素。就好像我们数学里边的正数跟负数相乘是负数一样啊，这边也是第二类对称元素和第一类对称元素相乘是一个第二类对称元素啊，所以它这个在它有很多数学上的相似性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结果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些结果都暗示着我们一个事情，就是说静态学点群呢，静态学点群实际上就是这些对称元素和对称动作相互之间的作用和组合啊，它们相互之间作用组合，那么就是它们相互乘积啊，相互组合、相互乘积，生成新的对称元素，生成新的对称操作。如果这个生成新的对称元素的集合和新的对称元素的对称操作的集合是新鲜的啊，是没有描述过的、没有定义过的，那么就是一个新的点群。假如是重复的、完全一样的，那就是就不算一个新点群啊。就这样，我们来进行组合，就得到了静态点群啊，进行组合就得到静态点群。